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有些人在难处中间，当然我们需要再往底下祷告一层，希望求主解决他的难处，至少使他的难处不成为难处，不成为他属灵生命的妨碍。但是光是这样祷告还是消极的，我们要祷告再往前祷告一步，当他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，求主把恩赐给他，把负担给他，把能力给他，使他能够侍奉。我们可能不知道他侍奉的是什么，或者神给他的恩赐是什么，给他侍奉的方向是什么，但是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，神会把恩赐给他，因为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把恩赐分给人，这不是我们决定的。有些时候我们在受浸的时候就已经为神的儿女恩赐祷告，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注意到没有，当有一些新受浸的弟兄姊妹们在浸池里的时候，我们就举手为他们祝福，不是随便的祝福，而是求主把恩赐给他，使他能够在教会里面发生功用，能够借着他使许多人蒙福，这是侍奉。神也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弟兄姊妹中间有很多的人有福音的恩赐。什么叫福音的恩赐？不一定是做大的布道家，很多人发现他很容易对人讲到耶稣，那是一个恩赐。有很多人当他和人来往的时候，很容易看见别人的需要，他有关怀的恩赐。那弟兄姊妹们，让我讲一个反面的例子，你就知道关怀是个恩赐。有些人和弟兄姊妹们中间出入来往，他去过人的家里，他也不会知道那个家的经济状况怎么样，所以他是很粗心大意的人，可能我自己就是这样。但是有些人很细心，很快的能够发现人的需要是什么，这一些的人就是有恩赐的人，因为神把一个关怀的恩赐，怜悯人的心肠放在他的里面。有些人手边很松，很容易给人，很容易帮助人，这是一个恩赐，施舍的恩赐。今天讲施舍不好听，就是给的恩赐。有些人对自己相当的苛刻，不肯用钱，但是用在别人身上非常大方，你怎么解释吧，他不是傻瓜，这一类的人是有恩赐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在这里所提醒的恩赐，都不是讲他的恩赐、布道的恩赐、神医的恩赐，不是这一类的恩赐，而是我们生命中间神已经给我们而我们忽略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神的意思是要叫他的身体每一个肢体都发挥功用，而这个功用不仅是为了建立本身的教会，而且也为了能够把神的恩典、基督的恩典流露出去。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有写信的恩赐，我知道有人有打电话的恩赐。弟兄姊妹们，打电话的恩赐，什么叫打电话的恩赐？很多人拿起电话来跟打电报一样的，某某某好吗？什么事啊？行了，可以了，我已经接头好了，完了，挂着。但是有些人不同，他电话在他的手里变成一个谈话，一个沟通的机会。所以你知道吗，700俱乐部 700 club， 他们做电视的工作，所以常常需要要求人打电话到他们那个电台去帮助人、辅导人。那么我告诉你，那里的辅导员都接受过训练的，他们学会怎么样跟人说话，不给人压力，因为有些人打电话去的时候不愿意立刻把名字告诉别人的，怎么样在打电话中间让人放松，建立信任，慢慢的他可以把心打开。有些人拨了电话，打通了电话，他忽然改变主意，不想讲他的问题了，有这样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听电话也是一个恩赐， 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，这是一个同性恋的女兵打来的。这个海军基地快要关闭了，还没有关闭以前，他打电话来。我也不懂得怎么安慰同性恋人，怎么样辅导他。我也觉得这不是神的旨意。但是他打电话来，他很苦闷，他问我，你们这里有没有同性恋的会友？我怎么回答他？但是感谢主，那一天我跟他谈了半个钟头，我不一定能帮助他，但是我相信，我愿意传递一个信息，就是神就是爱。虽然你因为生活的习惯变成这样，也许是后天的别人加注你的环境造成的，但是神爱你，能够改变你，能够叫你的生活照着神的旨意而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打电话是个恩赐。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写信的恩赐。我们接到一封信，这封信是监狱里的一个囚犯写来的。这一位囚犯从中国大陆后来到了台湾，以后到了美国，我不晓得他做什么职业，但是他被判了7个无期徒刑，而且没有假释的机会。他现在62岁。他说，我在监狱中间，但是我信了主。他要求我们寄众生图给他。不晓得哪里看见众生图，他看见徐湘珍的名字，他写信给徐湘珍弟兄，他说，徐弟兄，徐先生，谢谢你，希望你把东西寄给我。我这次去 Jackson 那里讲课的教授提到他们教会所有的侍奉，其中有一样侍奉是对监狱里的人传福音，是对监狱里的人传福音 Prison Ministry。 我跟你说，对监狱里的人传福音相当不容易的，而且要付相当大的代价。他告诉我一件好笑的事情，他说他们监狱里面都是白领阶级，很少蓝领阶级，更没有坐监的人。他说我们教会里面州政府的这个检察官是我们的会友，他把人送到监狱里去，然后我们去监狱里给他们传福音，有这种滑稽的事情吧？要付代价，但是他们有人愿意每一个礼拜花一个晚上时间去监狱里传福音。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的机会多得很。这一位写信来的在监中的人，他在 New Jersey 坐监，所以我们也去不了，但是我们可以写信给他。有没有人愿意写信呢？你从一个人做起，这个人要听福音，而且他除了听福音没有别的希望。他说我没有假释的希望，我已经62岁，身体还很强壮。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坐监。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的机会很多，只是我们愿不愿意做，我们肯不肯求主给我们各样的恩赐，让我们能有各样的侍奉。这些日子张武美智遭遇这样的事情，有许多弟兄姊妹们带着安慰，带着同情，张姊妹告诉我说，他在这里经历神的爱。今天他在我们中间，我相信他给我这样自由，为着主做见证。我们也有弟兄姊妹们，有弟兄有福音恩赐，有安慰人的恩赐，甚至在开车的时候，接待人的时候，一样能见证主的恩典。弟兄姊妹们，侍奉的机会很多，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生命是一个爱的生命，是一个给的生命，是一个服侍的生命，是一个降卑的生命。我们从主那里领受的恩典太多，所以主也把恩赐给我们，叫我们能靠着这些恩赐把主的荣耀传扬出去。侍奉的机会多得很，好多好多的事情。有一些侍奉是看得见的，有一些侍奉看不见的，有一些侍奉需要我们的体力，有一些侍奉需要我们的祷告，有一些侍奉需要我们的恩赐，有一些侍奉需要我们的智慧，各式各样不同的。有些地方我们看见为了教会我们应当就做了，有一些我们一个人做不了，需要召集人在一起做。好比丁仲正，我看见节目单上 这个礼拜又要钉众圣徒。钉众圣徒可以是一个非常单调无聊的事情。2000份东西把它都收集在一起装订起来，你说是不是很无聊？当然很无聊。但是再无聊的事情，我们可以把它改变过来。我们可以带着喜乐的心，因为这是侍奉主。有个年轻孩子在我家里住着，他暑假完了要回家去了。走以前我叫他把房间整理一下，是不是应该整理房间？男孩子是不是该整理房间？都该整理，对不对？你们家的孩子是不是都整理房间？不是每天整理，对不对？半年整理一次啊，也是3个月整理一次，是吧？他很不情愿，当然不情愿嘛，哪一个人甘心乐意整理房子的？我不晓得，就是家庭主妇也不会甘心乐意，是责任所在，必须整理，因为见不得人。那么这个男孩子，我跟他讲的时候，我说你整理房子整理了没有？他整理去了。我说你是不是快快乐乐整理？他说不是。我说你为什么不快快乐乐整理？他说整理房间还能快快乐乐吗？我说如果你愿意快快乐乐，你可以快快乐乐整理房间，为什么不能？弟兄姊妹们，侍奉是一样的原则，我们可以存着喜乐的心来侍奉神。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一些单调无聊工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祷告主，可以唱诗歌，可以赞美主，也可以和弟兄姊妹有交通，这不是很快乐吗？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许许多多的机会，当我们的心被神预备好的时候，当我们里面接受神的恩典，当我们发现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有能力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做一个侍奉的人。弟兄姊妹们，不仅是在自己教会里面侍奉，而且许多的时候能够扩大，神会把各样的恩赐给我们扩大，你会发现神给你不同的机会，你会发现也许那一样侍奉你做的时候充满了喜乐，而别人也得到了益处。愿不愿意啊，弟兄姊妹？今天早晨在我们中间，待会我们要请韩师母分享主给他的恩典。韩伟弟兄一生带着职业侍奉主，他被主接去了。韩师母经过相当长的调整的时期，他发现主给他一个恩赐，让他能够安慰人，因为主带领他经过许多痛苦的经历。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讲的，因为我们多受痛苦，所以我们就多得安慰，不仅多得安慰，神也用我们得安慰的经历来安慰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是不能侍奉的，再简单再难的工作对我们是一样侍奉。前两天我经过这里，我出门回来以后，我头一件事情注意到，哎，我们这个 parking lot 停车场怎么有一点不一样？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点不一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个停车前面的那个水泥墩子换过了？从前破的很多，现在都修好了。谁修的？我头一个去找王孟恩，我说孟恩弟兄，是你做的？他说什么？我没做啊。谁做的？新宇教会的弟兄做的。他们不声不响，没有算在我们房租里面，他们把它做了。弟兄姊妹们，这是侍奉，我们领受了他们的好处。但是我看见另外一些人心里很难过，我们冷气机我出门以前就换了，放在那里，我背腰酸背痛。徐弟兄因为搬冷气闪了腰，休息一个月。我因为搬冷气这个老骨头手断了，不能动半个月，到现在还不能动。但是冷气机放在那里丢都没有人丢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对神的家其实这样不关心吗？我不要弟兄姊妹们觉得说着我们讲侍奉的道很高啊，很简单的事情， 上个礼拜少年人吃完饭之后把饭厅整理了，你看见他们报告没有？他们报告说上个礼拜我们整理整洁，整理得非常好，今天大家见面互相拍拍背说你做得很好。这是少年人的安慰，他们自己鼓励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年长的人要不要鼓励少年人呢？你能不能对少年人说你们做得不错，拍拍他的肩膀，拍拍他的背，不错不错。这也是服侍，他们在服侍整洁，我们在服侍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做的是蒙了神的喜悦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很多很多的机会，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爱，当你爱教会的时候，你的眼睛会被开启。弟兄姊妹，我说了什么？让我做个简单的结论，侍奉是教会建立的过程中间一个必要的环扣，不仅我们来建立侍奉，侍奉也建立我们。我说了什么？我说侍奉是个生命，侍奉又是个恩赐。我又说了什么？我说侍奉的机会，每一个人当我们心里面向着主的时候，神会给我们机会。有些时候侍奉是个责任，看见了就该做。我说了什么？我说侍奉不仅是为了自己教会，也是为了别人，让福音能够传扬出去。侍奉包括什么？所有服侍神的儿女都是侍奉，所以为主做的都是侍奉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明白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就被建立。求主成全圣徒，让我们能够各尽其职，因为是各尽其职，怎么可能把每一个人职分说得清楚呢？原则都在圣经里面，我们也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恩典，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快快乐乐做一个侍奉主的人。不一定做得很多，但是每一件事情做的时候都是为主做，我们有这样的把握，就是接待客人也是侍奉主。感谢主，求主激励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在主的面前所有的侍奉只有真实的价值。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因为你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。主，我们需要常常被你提醒，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们已经在侍奉中间，有一些弟兄姊妹们有各样的侍奉，或多或少，但是我求你叫教会中间没有一个闲站的人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你身上的肢体，没有一个肢体是空无一用的。主，叫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被你所用，让圣灵充满我们，把各样的恩赐赏赐给我们。主啊，让我们注意和你的关系，好叫我们懂得什么叫侍奉。主，让我们学会活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真正的做一个侍奉你的人，让我们的一生是一个有价值的人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